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3号，公元2011年10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下面请收听本台特别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今年10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隆重举办国庆62周年庆典的同时，中国广州地区有上千名教师在当地市政府门前集体抗议示威。同一天，西藏色达县3名年轻藏人在该县一栋大楼上悬挂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并散发大量传单进行和平示威。另外，继彭措、次汪诺布、洛桑格桑、洛桑公雀、格桑汪九之后，又有2名藏人曲佩和卡央于本周5、7号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而且据西藏境内传递出来的消息，还会有更多藏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清楚地表明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恶化，所以本台在这期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加先生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就中共国庆和西藏境内的局势进行讨论。首先请问桑杰加先生，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样，正当中共当局举行62周年国庆典礼的时候，西藏和中国广州地区等地的民众陆续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们从表面上看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在中国境内的民众，一个是西藏的抗议事件，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抗议事件。这体现了中共这个集权政权不仅对西藏民族进行了打压和这个非法的统治，而且其实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中国民众进行非法的统治，剥夺了中国民众的权利。所以那么多民众进行抗议，其实表面上大家都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个在中国境内，一个在西藏，但是本质上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中共这个集权的政府剥夺了民众的权利，迫使民众最后进行抗议，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中共政府对民众是非常残忍和非常强硬的进行统治，这是非常清楚的。
好，感谢桑杰加先生。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老师。吴宏达老师，您对刚才上面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中共的整个的统治时间不会太长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成为其共产党了，因为他的方针跟当年共产党跟毛泽东建立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再谈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进入一个暴力的专政。所以共产党从1949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随着1991年苏联的消亡一直到今天，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实行全民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土地归国家，厂房、银行等等资本要归国家，这个革命目标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根本变化。
好，感谢吴宏达老师。位于西藏色达县的3名藏人在本月1号 中国国庆日当天在色达县散发传单，悬挂达赖喇嘛法像和西藏国旗，并引发了当地数百名藏人的集合在一起进行抗议示威。您对共产党宣称在西藏拥有合理统治西藏的权利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
其实非常清楚，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西藏的问题，我的前提就是西藏是中共非法占领的，这是前提。然后其实现在的中共政府不仅对西藏的占领和统治是非法的，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中共集权 独裁的这个政府呢，其实他对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对中国民众的统治都是非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是非法的，这是事实。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加先生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请继续收听。吴宏达老师，今年3月16号、8月15号、9月26号和10月3号，先后有格德斯僧人彭措、道孚县尼措寺僧人次旺诺布、格德寺僧人洛桑格桑、洛桑公阙和洛桑汪九等5名藏人点火自焚，对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表达强烈不满，并要求当局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并对藏人给予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对这种情况您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到很悲痛，就是说有5个藏人自刎而死，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西藏人会有这样的人献身自己与自己的理想，献身于自己的宗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整个来看的话，西藏不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因为明朝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北边就是到长城卫界，西边没有包括西藏，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严格的讲，满族人当时也不是中国人，但是满族人占领了中国，屠杀了大量的汉人，建立起了一个清的王朝。那么就把蒙古，就把新疆地区的，是把西藏的，就整个一种所谓是互相之间有一个友好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个统治，不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清朝的一个统治。这个我想大家历史上非常清楚的。可是在1911年孙中山革命以后，到20多年、30多年以后，共产党建立王朝以后，共产党军队正式的侵入到西藏里面去，把西藏的税收制度，把西藏的政府，把西藏的宗教制度，把西藏的整个的社会结构跟政治结构就破坏掉了，把达赖喇嘛赶出来了。但是几百年的宗教文化历史传统让西藏人还是保持着他们的信仰，这一点是共产党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事情。早先他们用所谓民主改革，把土地剥夺给政府，把牲口归到政府，现在逐渐就又退回去，现在他又有钱了，开始建立铁路，开始挖矿山，建立什么卡拉 OK， 建立什么咖啡馆，而且诱惑很多的西藏年轻人去唱那些歌，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想这个并不是西藏社会的主流。我对西藏的喇嘛教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非常敬佩这样一些人能够献身于他们的宗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文化遗产。但是你中国你怎么样把这个文化遗产消灭掉呢？是不可能的。人们照样到现在，从59年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在追仰追寻达赖喇嘛，还在追寻他们的自己宗教。这五个人自刎牺牲他自己生命，就告诉了大家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宗教体系，他们有他们的信仰。这一点我想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就像德国有几百个城市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就是各个城市升旗雪山旗一样，纪念西藏的国家的成立。但是西藏是有一些缺点，因为它 是一个是自给自足自己有宗教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基本上没有跟国外建立任何联系，除了跟附近的尼泊尔、锡金、印度还有中国有一点所谓政治上来往以外，什么美国什么法国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打开了这个世界了，你看看十几万二十万的西藏人在世界各地，包括主要在美国，就包括今天的西藏的新的总理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有很多西藏的人现在是美国大学或者英国大学或者法国大学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以前没有的事情。西藏人正在扩大他们的跟全世界各地的联系，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一个宗教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情。共产党想用铁路、公路、航空，甚至于用大量的投资开旅游等等，我想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能解决精神上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就像这个五个西藏人那样，我要捐取我的生命给那个宗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
好，感谢吴老师。那桑杰佳先生，您对吴老师的评论有什么看法？您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其实我认为这次事件，今年来这么多僧人西藏僧人进行自焚事件，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从而说明西藏境内的局势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而且这些僧人都是沿袭佛教多年的僧人，那从这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自杀和自焚的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所以说明这么多僧人在中一年里这么多僧人进行自焚，说明西藏境内的局势不仅严重，而且中国政府的这种强硬政策迫使他们最后采取这种最极端或者说没有选择的选择进行自焚，那从而表明西藏境内的局势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有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继续暴力统治西藏，我觉得这种事件是继续会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好，感谢桑杰佳先生。今年在西藏连续有七位藏人为了抗议中共而自焚，那么您认为除了引起国际社会上的关注以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以外，这些僧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认为对中共的治藏政策上是不是起到了影响？
其实最近发生这些事件以后，很多媒体非常关注，而且很多媒体也从以上你所提到的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些僧人自焚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个人呢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些僧人并不是为了让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局势，西藏境内的局势啊，采取这种用自己生命去换来这个关注。我觉得这些僧人的自焚是迫于无奈，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他们对中共统治的不满。所以我觉得很多媒体的这种观点，我个人是我不太认同，因为仅仅为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一定要采取自焚这种极端的手段或者这种方式。这些僧人采取最极端的或者说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拿自己的生命去自焚，我觉得这是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西藏境内中共对西藏的暴政已经到了极点，所以藏人的反抗声音没办法表达出来。如果藏人正常的那非暴力的那种抗议的时候，他们会采取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僧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焚这个非常非常悲惨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只是表达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抗议的表现方式，我认为是这样。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佳先生， 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请继续收听。那我想延续上面，我再问一个问题，是中共在遇到藏人和平示威时，总会利用机会进行挑拨，尽量使和平示威转化成暴力事件，然后便可以正大光明地用反恐维稳等名义进行大肆镇压、残酷镇压。您认为自焚是境内藏人为了明智并达到震撼的效果，但又为了不让中共抓住把柄，把他们诬赖成伤害身边的人的暴徒，所采取的一种新途径，您是怎么认为的？
其实我刚才在上面谈到的一样，就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藏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唯一能选择我能所掌握或者说我可以掌握的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身体。在这种中共的这种无奈，或者说把西藏的和平抗议指责成暴力事件，或者说中国自己派自己的人去搞一些暴力，然后大肆宣传说藏人进行抗议，而且抗议的手段是暴力的，就是宣传，确实对好多不知真相的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特别是在2008年这些事件，对，在中国境内，特别是中国的普通民众、不知真相的民众，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或者说很大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我觉得现在特别是今年这些西藏僧人的自焚事件，我个人认为他们并不是什么从策略或者说从手段方式进行一个新的方式，或者说为了避免这种指责或者说这种宣传去打压更多的抗议事件，我个人还是以上我谈到的观点，就是中共政府的这种残暴的政策对他进行镇压，使那些僧人无法忍受，最后选择了这种自焚的方式，因为他只是拿自己的生命，当然这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生命，那他最后选择我不影响任何人的前提下，我自己献出我的生命，我有权利掌控我的生命，所以他选择了以拿自己的生命去自焚，然后表达他对中国政府统治的不满，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还是一句话，这种方式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选择方式。
感谢桑杰佳先生。吴宏达老师，面对西藏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应该，当然他们肯不肯是另外一回事，但您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这种恶劣局势、严峻的局势，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用怎样的行动来改善和缓解现在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我今天说的话，他们是不会听的，也不会做的。但是目前西藏的局势的紧张，因为人们的开放、人们的思想上的、宗教上的追求，让中共政府本身的危机加深了。所以他要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但是这只是证明这个日子是越来越短了，也就是说人们从真正的政治跟宗教跟社会的这一方面会得到解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可以看全国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正在越来越紧的跟西方的经济正在吻合起来，这个吻合的过程当中就说明这个政权也需要有一定的吻合，所以中共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面相当符合世界潮流这个情况，这就可以看出来中共的政权越来越开始走到它消灭灭亡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间它是会非常强烈的要保持它的自己的地位，那就要采取更多的镇压，这就是目前的西藏状况，但不等于说中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更加能够继续下去。
好，感谢吴老师。桑杰佳先生，您对吴老师的评论有什么见解？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对，其实吴老师也在上面谈到很多，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面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的这种紧张局势，那中国政府应该才，其实中国政府可以掌控一切，它可以改善这种缓解这种 紧张局势。那这要首先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首先要听取藏人的诉求，藏人希望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藏人非常清楚西藏境内的人权遭到践踏，然后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西藏文化日益面临这种消亡的这种危机，而且也非常清楚之前这么多僧人进行抗议的，从08年藏人抗议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所以等等等等事，那中国政府必须要认真地听取藏人的诉求，改变对西藏的政策。现在的这种60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是失败的，这是非常清楚，08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中国这么多年来对西藏的政策是错误的。那必须中国政府面对这个现实，找到什么地方错，然后进行改正，那要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从这种角度去考虑，其实有很多事情，或者说做中国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他去做与不做的问题。当然最终的解决这种局势的方式就是面对现实，跟藏人行政中央进行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彻底解决西藏这种紧张局势的最佳办法。
在今年7月份，达赖喇嘛参加中国民主与未来西藏的座谈会时讲过说，我个人年纪也大了，退休了，那中国共产党的年纪也大了，慢慢退休的话最好。但是看今年中共庆祝国庆节的那种隆重和奢侈的方式，好像他们要进行政改或者退休的那种迹象啊，好像可以根本看不到。所以您认为中共在未来进行政改的几率有多大，有多大可能性？
对，其实像中共进行的国庆啊什么的，所谓的西藏解放60年庆祝奠定等等，其实是一个表象，这是表面的一些隆重或者说那种宏伟的那种表现方式。其实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其实中共自己整改或者说退休几乎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它不是刚才那个吴老师谈到的那样，他不是之前的像毛泽东时期或者说后来的一些时间有理念，共产主义理念或者共产党的这种理念，他统统没有，他只是一个庞大的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那这种情况下，他的退休不仅是他自己退出政坛，问题是他的利益会损坏，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这个庞大的利益，所以他的政改的这种几率是非常非常之低，只有中国民众迫使他退休或者说让他政改。但现在的中国整个局势来看，这种退休或者政改的可能性绝对没有，因为他刚才吴老师谈到的那样，其实中国政府现在是最后的挣扎时期，所以他要快没亡，他做一个最后的挣扎，然后对中国民众或者对西藏他所统治的这个国家进行最残忍的手段去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进行改革或者说他自动退休，是我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加先生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请继续收听。那桑杰加先生表示，中国政改的几率很小，几乎是没有可能。或者退休的几率。
对。
那从2008年以来，西藏境内几乎可以说是每周都会发生一两起抗议示威活动。那这会不会使中共变得恼羞成怒，加大对藏人的镇压呢？因为他不在乎外界对他的看法了。
其实本质就是刚才吴老师谈到的和我所补充的那样，其实中国政府他快要没亡，那他最后的挣扎时期其实是并不是民众因为最近才进行抗议，比如说在西藏，其实中共非法占领西藏那天起一直从来没有间断过这种抗议，但是问题是当时中国刚刚建国，当时他有理念，他有信心。那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没有什么理想，他没有什么宏伟的那种理念， 他只是保持他的权利和他的这个利益，他对抗议，不管是西藏民众的抗议，或者是中国境内的中国民众的抗议，都会采取这种最强硬的手段和最暴力的手段。因为他的这个政权一直，他自己很非常清楚他政权已经不稳定，是在最后一段时间，他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紧张，在非常紧张 的这种状况下，他会采取更暴力的手段 去稳定或者说去镇压。所以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因为抗议而引起他对抗议者的暴力，而是他感觉到他的政权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他为了继续稳固他的这个政权或者说他的统治，他采取更强硬更残忍的手段去镇压或者稳固他的权利。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加先生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请继续收听。吴宏达先生，您通过本台这期节目对广大的华人和藏人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传达的讯息？
大家知道最近达赖喇嘛是退出了政治舞台，只是保持他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领袖人物，而且他也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怎么样选择他的继承人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西藏人跟西藏宗教的一个大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当然也不是美国人的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国对美国是有一定影响的。中共现在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他一定会讲继承人的话是要由中国人所谓经平致歉这个做法，但是大家也知道经平致歉这个事情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西藏人现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领袖，就是哈佛大学一个博士生，是他们自己选举的，我也看到了选举，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是在达赖喇嘛到国外50年当中一大成就，就是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现在在海外的西藏人，他们可以选举任何一个人，他们可以说任何一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个跟国内的西藏人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整个世界都在进步，包括西藏人也在跟上这个进步。达赖喇嘛做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英明的决定，这个是不是说是对共产党或者怎么样，是对整个的西藏的将来从一个落后的封闭的这么一个国家走到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达赖喇嘛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我就常说他的头脑非常大，我就这么一句普通的话说的，因为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很远。对，他不仅是在宗教上容忍，宗教上推动，而且是他谈到了西藏的未来。我相信西藏的未来是很好的，光明的，也很快就会到来的。我这一点我是非常高兴的，想跟大家说的，谢谢大家。
感谢吴老师通过 Skype 参与西藏之声的网络电视节目《中共国庆与西藏现况》，再次感谢吴老师，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就中共国庆与西藏境内局势进行了讨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加先生和劳改基金会的创建人吴宏达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吴宏达先生和桑杰加先生今天参与本台的评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